好，我们请看38页啊。那除了刚刚世尊以慈心三昧降伏毒龙这种神变之外呢，那接下来更多啊，38页啊，世尊现种种神变。不过呢，迦叶还是不为折服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道言菩提。去摘取这个阎浮果实啊，哈，就过了那一件事过后呢，就是降龙啊，过后呢，这个迦叶啊就说好啊，大沙门，你让我供养你90天啊，不管你要什么，我就是衣食住药哈，我都可以给你服务啊。那而且他很想请大沙门去吃饭，就聚坛了哈。但是呢，后来他看到佛陀在石洞里面啊，他就问佛陀说：“哎，你怎么会来到石洞啊？”那佛陀就告诉他说：“哎，你走过后啊，我到那个阎浮提啊，南阎浮提哈，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哈，到那里去摘了果啊，回来这里吃啦，所以我不去吃你的啦啊。”那佛陀，这个迦叶就说：“哦，上面有这样的神变啊，不可思议哈，飞到那么远去摘这个果实回来吃。遂，你看最后一行哈，遂尔，故不如我道真，有没有？啊，每一段都是一样哦，到最后都是这样讲。所以你看哈，佛陀不管怎么神变哈，他到最后就说啊，其实你还是不是，还是我还是比你厉害一点点这样哈。”那这个就是那个傲慢嘛，啊，邪见，所以到最后佛陀才降服他啊。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啊，第二个星号标题，他知迦叶的心所念，所以到那个玉丹月啊，还有呢那个巨岩尼啊去取食啊，也是一样，因为这个迦叶知道这个举坛呐，就是佛陀的神变非常厉害。而且呢，非常的端严啊，所以他就说啊，我请这个国王来供养我们呐、啊。如果给他看到这个佛陀啊，还得了？就被他全部给他抢过去了风光啊。那所以佛陀知道他的心念，所以佛陀呢就不去啊，不去这个国王的供，不跟他们一起去啊。那佛陀呢就到那个玉丹月啊，玉丹月就是北俱泸州啊，那去取米呀，然后到呢那个西俱陀尼州啊，去取那个卤到那个阿耨达泉那里去吃，这样哈。那晚上呢，向暮啊，就是午后啊，才回到石洞啊。假设就说你干嘛昨天没有来应供啊？他说：“我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不想我出现嘛，所以我就不出现哦。”啊，这样。那虽然是这样，但是他说啊，其实我还是比佛陀厉害一点哈。他心里想。那再来的话，第三段哈，就是有4天王哈，第4天还有大梵天，那都下来听佛说法啊，就是放光明啊。那这个迦叶呢？你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哈、哦。那这个梵天啊，最后一个梵天下来听法。那迦叶说：“哦，这个沙门的神力不可思议，他能够使我的祖父啊，这个祖父应该是指大梵天王了啊。那来到他这里来听他说法啊、哦。不过呢，他还是不够我厉害，这样你看啊、哦，这个人真的是不可思议哈。哦”再来，那佛陀呢？想洗衣服，然后踏衣服，还有晒衣服。这个天帝呀、啊，4天王，还有树神啊，都一一满佛陀的愿啊。那就是变一个水池给佛陀洗衣服啊。然后呢，4天王就第四天那个变衣服，变那个池啊，给佛陀洗衣服。4天王呢，就取那个石头来给佛陀那个踏衣服啊，这个是踏嘛哈， 就是洗衣服要在那个踩哦，以前人洗衣服都这样嘛哈、哦。那洗完了要晒嘛，那树神知道佛陀想要晒衣服，所以呢，就那个树枝就垂下来让佛陀晒。哦，这个假设看到也是不得了，他说这里本来没有池，怎么会有池啊？佛陀就跟他解释啊，等等。但是他还是说：“哦，你还是不够我厉害。”这样呵呵，还有这样的人呢。再来，最后佛陀在水上行，脚呢却不为这个水啊所弄脏啊、哦。就是有一天啊，半夜也是下大雨啊、哦，那非常大。我们看39页啊、哦，水都满出来了，泥连残河哈、哦。但佛呢走在水上哦，脚不为水所及啊、哦，就是。就像那个达摩一苇过江啊，有没有啊？一苇渡江这样，其实佛陀就会啦啊，而且水他脚啊也站不，那水都没有办法碰到佛陀的脚。虽然是这样哦，他还是说不如我道真啊。你看这个假设哈、啊、是很傲慢哈、啊。那接下来第四呢，佛陀就喝骂他了。他说假设佛陀讲啊。你不是阿罗汉，你也不懂得怎么证阿罗汉，你是盲人啊，像没有眼睛的人啊。佛陀啊，变现那么多啊，你都说不如你啊，还说佛陀可以在水上行，你也可以。那你现在来行看看，佛陀讲啊，那你现在来跟我一起行看看啊。佛陀说，讲过后呢，啊。佛陀说：“那你应该要把你这种邪见啊舍掉，否则啊，你这个会受这个长夜之苦。”迦叶听到佛这样说啊，就非常的忏悔哈、哦，然后就触恼如来了哈、哦，希望佛陀原谅啊、哦 那当然哦，因为他其实他自己知道自己神力有多少了啊，怎么可以跟佛比呢啊？哦那所以，他就跟500弟子说啊，我现在要跟佛陀啦，我要皈依沙门佛陀了，你们，各自走吧，啊，那但是呢，这500弟子就说，其实佛陀在降龙的时候啊，我们就很想归佛的啦，是因为老师你啊，一直都不要啊，所以你看有时候哈、啊。弟子啊，反而还比这个老师还好哈，还有智慧啊。那后来这500弟子一样了哈，也很想跟着老师一起去皈依佛陀。那就这样啊，就全部皈依佛陀了哈。那皈依过后呢，他们就把所有的这一种咒术用的道具了哈，全部丢到河里面去了啊。那他就在佛陀的面前说他要出家。那佛陀说好，善来比丘。啊，以前呐、啊，早期呀、啊，没有什么剃度仪式的啦，啊，诸佛常法就是过去佛啊，都是这样，就是你要来出家，那个佛啊跟你说善来比丘就算是出家人呐、啊，以前没有什么仪式啦，现在出家好多仪式哦，对不对？哇，要转来转去，拜来拜去一堆哈、啊，以前都不用的啊，以前都不用，其实南传也是很简单的哦。南传的出家也是很简单啊，而北传的比较隆重了啊，不是说很复杂啦，就是说很隆重啊，要讲好听一点呢，隆重啊，不然以后被人家打死我了。那他就佛陀跟他说好，善来比丘，那他们就是出家人，当他们啊，就是。佛陀承认过后呢，他们就那个头发自落哦，自己就落了哈、哦，然后就变作袈裟啊、哦，就好像剃头一样当出家人啦哈、哦。这个是大袈裟哈、哦，就第一个老大啊、哦，这个袈裟归佛了。接下来在河的上流嘛哈、哦，那在中流呢，就是这个老二叫江袈裟啊、哦，江袈裟啊、哦，那他看到他。老大哈、哦，那么多这种道具啊，丢到河里面去飘过来呀、啊，他就说哦，可能是我的兄长啊遇害了，所以他就呢顺着这个水道啊跑上去找，那就看到这个老大哈、哦，他就问他说，哎，你 当老师好好的，你干嘛要现在去做人家的弟子呢？啊，做老大不好吗？啊，那他就跟他解释哦，这个佛陀啊是人天很难遇到的一个圣者，所以啊，我要皈依佛啊。那他弟弟听到过后呢，也很欢喜啊，那也一样率领300个弟子皈依佛了啊。好，我们来看40页。再来老妖啊，三迦舍，叫迦夷迦舍啊，也一样，看到这两个啊，哈，老二老大啊的这种道具啊，他也一样啊，去找啊，带了200个弟子，顺着水路去找啊，也一样问这样的问题啊。那后来呢，他就皈依佛，嘿，也一样率领200个弟子皈依佛，所以。这三迦舍呢，总共带了多少人皈依佛？1000人啊，就是最佛陀1000比谁长谁重啊？最早的就是这三迦舍带来的这1000人啊，所以一般我们讲最早的、最早期的跟随佛的，就是这个1000啊。好，那我们到这里呢，大家应该可以稍微有一个概念啊。世尊转法轮过后，在人间度化呢。就是，那我们说要抓贼呢，要先擒王嘛，哈，擒王先什么呢？擒贼先擒王，哈。那你把这个头啊降服了，那弟子们呢、啊，其实大概弟子们都是初学嘛，他们一定是也一起跟着来学，哈，所以我们在佛陀的座下可以看得到了，哈，佛陀的教化，哈。那佛陀都教我们，除了自己觉悟呢，自利之外呢，还要利他啊，自他俱利，这个才是根本佛法的精神啊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标题：自利利他啊，自他俱利。第一部经哈、啊、划线的地方，那佛陀跟比丘说啊，你们应当要这样学哈、啊：自利利他，自他俱利啊，如是出家。不愚痴，啊，有果有乐啊。那对于这些修行者，假如能够供养这个四支具啊，都能够得到大果大福利啊。所以出家修行，佛陀教导说，自利跟利他是我们的本分来的啊，因为佛陀本身也是这样啊。好，再来第二部经《中阿含》，那我们直接看41页哈，41。第一行划线的地方啊，若比丘不念自害，不念害他，亦不念居害哈、啊，自害就是伤害嘛哈、啊，或者损坏哈、啊，那也不念害他，那自他也都不念啊。那比丘应该念什么呢？自劳役啊，还有劳役于他啊。劳役多人，悯伤世间。悯伤世间就是悲悯世间呐、啊，哈，为人天求义，求劳役啊。这个义就是毅力啊，毅力的意思啊。求安稳快乐，这种比丘啊，才是有智慧啊，有广慧的比丘啊。再来第三部《中阿含》啊，念经啊。那佛陀说。不为比丘役及劳役求安稳快乐的人，这个是魔王啊，魔婆旬就是魔王啊。那能够为众生啊求毅力、求劳役、求安稳快乐是佛啊。好，第四部经《增压含经》啊，甚众总共有48倍啊，48倍就是从见到位出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四果，总共有8个人哈，8位圣者，那都是世间的福田啊。那于此众中，皆同一气啊，就是大家所证悟的内容都一样啊。亦宜自度，复度他人，自三称道啊，就是能够自度，当然也要去度他，能够解脱生死。三称道呢，就是。声闻、缘觉跟菩萨啊，或者是佛， 那不管他是喜欢哪一个啊，都可以令他们修行到解脱生死，如此之业才名为圣众啊。好，再来第五，那要成佛要修什么呢？那弥勒菩萨呢就来问佛陀啊，那佛陀就跟他讲说，你要修四法啊，修四种法，然后具足六度啊，就能够很快的可以成佛啊，快速的成佛。那四法是哪四法呢？我们来看 A、B、C、D 啊。第一个呢，就是你布施的时候呢，要平等施，不要分别繁盛啊，就是平等的布施啊。B，那布施内财外财要欢喜，不生着想啊，不要生分别想啊。所以你看这里的布施啊，除了自己的内财啊，就是头目骨髓啊，外财的话呢，就是妻子。你看哦，这个妻跟子哈，都要欢喜布施的，不生着想。所以大家还记得吗？那个世尊的前身啊，不是说有一个梵之女要嫁给佛陀，对不对？生生世世要他做他的老婆，对不对？啊，然后他说：“那你把我布施出去，我都不会。”不会埋怨哈，就是类似这种啦。菩萨他修行啊，如果遇到这种呢，这种其实都是跟他有甚深因缘，但是呢，他也不会只有这种杂染的法哈，他只是希望亲近这个修行者，在修行者的身上呢，得到更多修行的这种真相啊，所以要作为他的妻，作为他的子啊。但是因缘成就呢，他还是。被这个菩萨布施出去，他还是没有埋怨啊。那这一种心要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 B 第二行哈，这句话其实也是蛮有意思。他说：“犹如应死之人，临时缓活，欢喜欢喜切要，不能自胜。”就是布施的心啊，要好像那些啊。那个快要死了，或者啊死了又复活的人呢、啊，那么的缺药啊。我们如果命断的时候还能够活过来，高不高兴啊？高兴吗？如果身体健康就高兴了哈。如果已经被电到啊，都黑了了哈，还复活过来也真的是蛮难过的哈。我曾经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啦，哈，一个故事啊，我不晓得大家，我以前在马来西亚还没有出家的时候看过啦，哈，就是包青天有一个故事啊，包青天里面有一个故事就这样，就是有一个人呐、啊，他就是被人家杀害了，把他的都砍了，然后就埋在旷野里面。但是呢，这个包青天为了要去给他找出这个命案的那一种什么啊，哈，真相啊，那他不晓得是用什么能力啊，哈，让这个死者断了头的死者哈复活回来啊，但是呢，他还阳呢只可以七天，只可以七天啊，那这个年轻人呢，因为他可以还阳七天，他说，如果说他能够了他在阳间的愿望呢，他死都没有，没有怨恨了啊。那其实他也不是有什么，就是有人杀害他的啊，那是自己的意外啊，应该是自己意外伤害自己的了啊。但是他因为有很多愿未了啊，那所以他就还阳一个礼拜。那他因为头断了嘛，哈，他就用一条很像围巾这样子围着回家啊。那回家看到他太太呢，就是他太太就当然了，以为他就是出外工作很久回来嘛，哈，回来就跟平常一样对待。但是这个还阳的人啊，因为他知道只有七天的命嘛，所以他每一天每一刻啊都很珍惜哦，非常非常的珍惜。就是诶，我过了一天，虽然是太太觉得都是平常的一天嘛，但是在他看来呢，起床哈，看到太太在做饭啊什么，诶， 他会觉得每一天他过得都非常的很欢喜呀、啊，因为他知道7天过后他就不能够再继续了，啊、哦，他就要接受这个死亡了。所以我看了这个故事过后啊，我有很多启示啊，啊、哦，就是我们人啊、哦，我们在还现在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啊，都不会觉得有什么珍惜的啦。真的，你有没有觉得啊？啊、哦，因为整天都看嘛，看到都讨厌，对不对？啊、哦，那其实你看，我们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有无常的到来，对不对？啊、哦，那如果说我们就如这样子啊，我们做布施或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好像等于那种哦，死了再复活过来的那种心情，那种珍惜呀、啊，你会分秒必争，你都不敢，啊、哦。就是不会浪费这分分秒秒啊，所以这一些心情啊，有时候为什么说修行可以有一种始念想，对不对？啊，有一种修法叫始念想，那这个就是要提起自己的精进啊，否则的话，有时候我们看了新闻，看的当下是会觉得哦，真的好可怜哦，好同情他们的家人啊等等，但是一阵子又忘记了，嗯。那这一种其实都不是很真实的自己的体会啊，所以这一点大家多多去思维了哈。好，再来息，不至为己而行布施啊。布施的时候还是普为一切啊。那不至为己，使成佛道啊，不要只是为了自己成佛就好了啊，要普度众生。那假如能够成就这三法，那就具足六度啊。第四种法呢，就是贵众菩萨啊，就是在所有众生里面发心修菩萨道是最珍贵。怎么说呢？因为菩萨在布施的时候，他可以圆满其他的五度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哈，42页。比如说，他在布施的时候呢，啊，他吃食的时候啊，哈，他能够怎么样呢？诸根极净，思维境界，这个就是，布施能够让持戒圆满，哈。再来，不信嗔恚，修行慈心，布施的时候啊，啊，有时候也是。啊，要修忍辱嘛，啊，所以忍辱啊，要有慈心。再来的话呢，就是精进，勇猛精进，增上善法，除不善法，这个就是精进，啊，精进波罗蜜，止恶行善嘛，啊，然后恒若意念，意不错乱，啊，这个就是定，禅定。最后呢，就是具足辩才法门，终不越次啊，就法随法行，这个就是慧啊。那所以，在布施的时候，能够让自己，啊，或者在接受这个供养的时候、吃的时候啊，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次第，就是他布施啊，能够具足六度啊，就称为真正的波罗蜜。那假如能够啊这样子呢，啊，就能够很快速的能够成佛啊。所以，这个是弥勒菩萨问佛陀的一个方法啊。那这个是自利利他啊，或者是佛陀人间教化的一种过程啊。那不管是修声闻道、修菩萨道都一样啊。再来，我们看第四个标题啊，回乡跟父亲说法及度化释迦族啊，《增益阿含》有这样子的一部经啊，有提到说，佛陀出生在这个世间。有五件事一定会做。第一个呢，转法轮；第二，跟父亲说法；第三，跟母亲说法；啊，第四呢，那立菩萨道啊，引导众生修菩萨道；第五呢，为菩萨受记啊。再来，那念父母恩，然后就回乡看父母啊。这个真净王啊，就是净饭王，就是佛陀的爸爸啊。 那知道听闻到佛陀要回故乡，所以啊，这个净饭王啊，就啊想率领那个释迦族啊去见佛陀啊。那佛陀知道过后啊，那就这样想，哎，佛陀有神通嘛，他说，爸爸要亲自过来接我啊，这不应该啊，我是晚辈嘛啊。所以我应该要主动走过去，跟他相见啊，父母恩重，育养情深啊。所以你看成佛过后啊，或者是我们修行的人啊，都一样啊。那看到父母呢，都还是就是要懂得感恩哈。那不是说成佛了呢，那就等老爸过来找他这样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哦，修行人。他修到越高的层次呢，实际上他兼顾这种世间道德的层面啊，更加的维系啊，而不如一般所讲的高高在上啊。好，第三，教导净饭王当以正法自化，勿用邪法哈。那你看呢、哦？净饭王看到佛陀啊，佛陀是他孩子嘛，对不对？看到佛陀呢，端正无比，四肢稀有，诸根极净。无众多念，哦，看到佛有32相，80种好啊，所以自然而然呢，就产生欢喜，就去跟佛陀礼足啊，说我就是净饭王这样啊。他好像看到佛的时候，忘记那个就是他的儿子啊。因为很多经文都这样形容佛陀了哈，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启示来的，就是。修行人哦，你修的成功啊，是会改变样貌的。改变样貌，如果说你修了很久的人呐，都脸色无光啦，哈，越看越讨厌呐，这种啊，自己要多照镜子哈。所以古德才有说"相由心生"，你说对不对呀？如果按照这样子来看的话，是真的，因为。爸爸看儿子啊，能够看到呢，看佛陀啊，哈，净饭看到呢，自然而然想给他顶礼。你看，那个是自己的儿子嘛，以前长得什么鬼样很清楚，对不对？那他竟然第一次看他成佛过后的法相啊，竟然那么欢喜，你就知道一个修行人修道成功的时候啊，他是能够连自己的。亲生父母啊，都欢喜到能够五体投地，这是不得了的这种改变啊！所以我们说心能够改变我们的色法是有可能的啊，心法能改变色法是有可能哈。所以大家回去照照镜子啊，OK，我们继续来看，那世尊就跟老爸说了哈，跟净饭王说啊。大王享受无穷啊，就是寿命、福报都很大啊。那应该要以正法来自化世间啊，不要用邪法。所谓邪法，就是有犯杀生、偷盗这一种了哈，这种业那都是要制止的啊。那身坏命中能够升天啊。那佛跟他讲法，慢慢说啊，先说布施、持戒、升天啊。那等到这个净饭王啊，心开意解，心开意解不是很 happy 哦啊，心开意解就是心跳楼啊，内心跳楼。那承认呢，这个世间是苦的了，那所以佛才跟他说，诸佛常法就是苦集灭道。当下呢，自己的净饭王啊，佛陀的爸爸呢，现场呢就得法眼净啊，就证出果了。那再来，当然哦，那其他的释迦族有跟着来嘛，那佛陀就指着这个阿难说："诶，这个称白象的人哦，称白象，穿白衣，好像白马王子那这个就是阿难，这个人啊，他以后出家就是多闻第一，是我的侍者啊。佛陀授记啊， 那阿那律呢？阿难是释迦族的嘛？哈，阿那律也是啊。我们来看43页哈。佛陀跟比丘们受记说，这个阿那律啊，出家过后他得天眼第一啊，那也是受记了哈。再来佛就告诉比丘，接下来的其他的释迦族啊，第一个呢就是博学多闻哈，这个阿耨拘灵。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谁？乔陈如啊，乔陈如。那其他的不说了哈，倒数三个，这个就是三迦叶。倒数第三个，倒数三个，就是优毗迦叶、姜迦叶、象迦叶，有没有？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三迦叶，三兄弟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标题哈。除了度父亲跟释迦族之外呢，还有度女众出家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呢，这个大爱道比丘尼就是他的养母，对不对？啊，摩诃波斯波提啊，养母，佛陀的养母。那大爱道三请出家，佛三制止啊。大爱道是第一个女众呢，跟佛陀说，佛陀。请问女众可不可以证得阿罗汉果？女众可不可以出家？佛陀说，别说别说，佛陀说别说别说啊。第一段是第一次制止啊，第二段呢是第二次，那第三段呢就佛陀第三次制止啊。我们看44页哈，44页，三次都制止。然后我们看44页第二段哈，标题二，佛为佛母为报佛母深恩及究竟解脱，阿难请求佛允许女众出家啊。这个大爱道比丘尼呀，还没有出家之前呢，他就是这样求佛陀，佛陀不肯嘛，那他就一直跟着佛陀，佛陀去哪里他就跟着他啊。结跏过后3个月啊，佛陀离开那个地方，他也跟着。佛陀走，所以呢，他的满脚都是淤泥呀，全身都是灰尘啊，那很疲极，然后哭泣住，那立在门外求佛让他出家。阿难看到呢，就很于心不忍啊，就问他。那了知过后呢，阿难说：“好，我帮你去问佛陀啊。”阿难比较心很软好，我们来看刮胡一，女人出家。会令阵法不得久住，有这样的过失，这个是经文讲的啦，佛陀讲的。那阿难问佛，佛也是照，回答大爱道的话，回答阿难那为什么呢？这个导师对于这个有一点看法的啊。就是导师不太同意说，阿难请求佛陀啊，让女众出家，佛陀答应了，然后错呢还是错在阿难的身上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五十注脚五十，注脚五十导师，女众出家正法减少500年，这个到底是不是事实呢？导师说，其实在经律里面记载的。各有不同像大迦叶苦行第一，那众律的呢优婆离，那见到这种出家的品质越来越差，归咎于女众出家让正法不得久住的预想是近情的就是人之常情了但是律师们却传说这个是世尊的预计就是一种预告。那现已混乱的传说，导师说，这个是有一点值得商榷不尽然如这些律师所传的那样第一，我们看第一种说法，阿难一再请求佛允许了，阿难转告这个大爱道，女众出家已成定局，那时佛才预计女众出家正法损减500年。阿难听了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是南传的同叠律，还有中部的那个 菊坛迷经所说的啊。第二种说法呢是阿难听了过后呢怎么样呢，痛哭流涕啊，他跟佛说，假如啊，我先不知不闻不知啊，有这样的那个结论，所以我听求女人女中出家啊，假如我知的话，我事先就知道的话，我怎么会三次请求呢？这个是五分律说的啊。阿难听了没有反应，是不敬请，但是如果照五分律所记载，结集法上早就应该痛哭认罪，为什么不见罪呢？啊，所以五分律所记载也是啊，值得商榷啊。再来第三个说法，就是阿难请佛出家，佛就告诉他啊，女人出家正法不住啊不久，并未说二欲啊。阿难不管这些，继续请求，佛才允许啊。这是四分律，还有中阿含这里所讲的哈。我们来看结论了哈，以常情而论，如明知这样还非请求不可，这样难道会像多闻敏悟的阿难尊者吗？那导师自己有说了哈，老师说请度女人出家，如果世尊早就预具，不管说什么无论说在什么时候都与情理不合啊。就是假如佛陀真的是知道说女人出家会让正法不得久住的话，佛其实是不管如何佛都不会答应的啦啊。但是佛会答应呢，那还说正法不能久住，这个就有矛盾了。所以导致说有一些经文啊，或者有一些律典的记载跟实际上的状况可能有一点落差啊，不竟然如经文所讲的那样啊，既然佛陀允许了，那就一定佛陀的智慧他一定会考量，不会影响到正法久住，所以才会允许女中出家才对啊。否则的话呢，答应了人家出家，然后后面又加一句说你们出家就是让正法不能久住，请问你说合不合理啊？哪里合理，对不对啊？比如说啊，你允许孩，比如说孩子说好，我要去哪里玩，你答应了哦，然后后面又加一句说你发生什么意外不关我的事哦，这样哦，这好像不合理的，对不对？不合理嘛啊，你答应了，那你自己啊，当长辈的你就是要负责责任，这个才合理嘛啊。好，我们来看45页啊。菊坛迷就是大爱道啊，于世尊曾经复为老妪啊，阿难就跟佛陀说啊，这个大爱道啊对你有养育之恩啊啊，你出生七天啊，这个某野夫人就往生，所以大爱道呢有对你有抚养之恩。那佛陀跟他说，我对大爱道也有说法之恩啊。他倒过来跟他说，他对我有养育之恩没错，但是我对他也有说法之恩。怎么说呢？这个大爱道因为我而皈依三宝，知道苦集灭道，持戒修行。那假如他不是因为我跟他说法的话，他怎么会止恶行善修行呢？啊，那而且呢，这种说法啊，让他修行啊，比他这种物质的供养啊啊的恩啊，还多了好几万倍啊！啊，要报答也报答不了啊！啊，所以你看佛陀讲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真正能够说法让人家修行啊，升起惭愧心，止恶行善，修八正道，解脱生死，这一些恩惠啊，比物质的供养啊还多了好多倍啊！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啊，我们能够给你衣食住药啊，哈，那你跟我说法啊，哈，你教导我啊，这个就是等于可以抵消。实际上，如果按照佛讲这段话讲的话，是没有办法比较的，还是说法的功德比较大啊。好，再来第三， 佛允许女众出家，但是佛制定八敬法，要女众遵守啊。那佛陀说可以啊，让女众出家，但是女众要遵行这个八尊法啊，就是八敬法啊。这八个大家有看过吗？啊，我们来看，快速的看一下哈，就是第三段第四行哈。那比丘尼啊，假如女众出家，要跟比丘受戒，这个是第一种尊法。第二呢，就是半月半月，就是半个月了哈。女众要向男众受教啊。第三呢，就是假如没有男众的地方，女众不可以自己结下，不得受下座啊。第四种呢，就是比丘尼，假如受下座啊，就是结下呢，要在两部众中，就是有比丘，还有比丘长老尼哈、啊，比丘尼啊，长老比丘尼哈、啊，就是男众跟女众要请教见闻仪啊。再来第五种呢，就是比丘。不允许比丘尼发问经律论的问题的话，你不可以问。那假如比丘允许，你才可以问，而只可以问经律论的问题。再来第六种呢，就是比丘尼不得说比丘的过失啊，但是比丘可以说比丘尼的过失。你看还有这样子的，我只是念这个经啊，你不要说是我讲的啊。这个是翻译这个经文呐、啊、哈，再来第七种尊法呢，就是比丘尼假如犯了过失，犯了戒，要在男众跟比丘跟比丘尼当中出罪啊，那不能够有什么那个骂力啊等等，好，我们看46页啊。最后一种呢，就是比丘尼受戒啊，不管你受了多久啊，都应该向刚受戒的新戒比丘顶礼下拜，这样。那这八种法啊，佛陀说过后呢，就是说，假如女众可以遵守这八种法，就可以出家。那大爱道说好，他愿意，所以他出家了，就成为第一位比丘尼啊。那为什么我要把这部经放在这里哈？大家要记住哈，不是说我把这部经引出来，就是我很赞同女众要行八经法哈。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注脚54啊，大家回去如果有导师的著作呢，可以看一下导师对八经法的看法哈。导师不完全赞同啦啊。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最后一个比丘尼出家那么久的，长老尼，看到一个刚刚受戒的比丘，还要跟他顶礼，在情理上来说是很难说得通的啦，啊，对不对？啊，那所以导师比较认同说，诶，我们要尊重的话，就是合掌啊，问讯。而且，如果有这个懂得戒律的男众啊，比丘呢，也不是一定要力让女众力行这样子的法，才是可以代表我们才是真正的啊，能够同理大众的比丘啊。为什么呢？因为比丘假如自己不自爱啊，而要让女众来这样子来恭敬礼拜，这个是不合理的，非常不合理。那男众。如果本身很精进、很用功，也懂得经律论，那你要比丘尼来给你受教，那我想比丘尼也是很愿意的，对不对啊？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彼此的事情啊，不是，就是既然佛陀有这样子的经文啊，我们只可以说，那比丘尼对比丘就是要有一份恭敬的心啊。到底是不是要如这八条这样子做？那因人而异啦，哈，各有各的说法，我们这里不多谈了，哈，嗯。 好，我们来看，至少佛陀允许你中出家哈，这部经，我们来看第六，提婆达多害佛。那这里也是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也是蛮长的，我们看一下哈。第一部经，提婆达多是佛陀的弟子啊，也是释迦族嘛啊。那我们来看括弧一，提婆达多贪求利养，取悦阿瑟四王啊。提婆达多他得到世禅，他就有神通了啊，引发神通，所以他就想啊，这个摩羯陀国谁的权力最大？诶，他用神通一观察思维就知道是太子阿瑟四将要继承王位，所以假如我能够调伏他，以后我就可以统理这个人民了控制这些一国的人民，那提婆达多想过后就用神通变作象，变作马，变作出家众，然后就是在王宫里面献给这个阿瑟斯看阿瑟斯呢看到最后呢，他变作为小儿小孩子化身的地方，然后着很多璎珞呢，跳在阿瑟斯的膝盖上。那给他玩弄乃至呢，这个阿瑟斯用口水吐给他。那个提婆达多为了探求利养希望这个王子喜爱他，他也把他的口水吞下去。所以这个提婆达多是非常，就是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他到最后呢，他就恢复本形他就跟他说，这个其实是他的神通变现那这时候阿瑟四看到之后呢，就觉得哦，他比佛陀还厉害，所以呢，他就升起邪见就恭敬他了。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就跟提婆达多成为很要好的这种朋友了当然要好嘛，所以就当然对他有很多供养了我们看第二。括弧二，佛说提婆达多必受利养之所伤害我们看化现的地方佛告诸比丘因为很多比丘看到提婆达多这样就跟佛报告。那佛陀说，你们不应该羡慕提婆达多的这种荣华富贵，为什么呢？提婆达多他一定迟早会被这一种利养所伤害。提婆达多愚痴没有智慧，长夜呢受这种利养所危害不懂得真正的教理那应该要舍弃这种比丘们你们应该要舍弃这种贪求之心，贪求利养之心否则的话呢，迟早会自己遭殃最后一行46页最后一行这个偈颂有没有看到后面第三句"因疑为利养"？有没有？这个应该是读"因"啦一个子一个婴儿的"婴"，有没有？这个是在别的经文里面的形容，就是小儿凡夫啦佛陀说譬喻这个提婆达多就好像这一种没有智慧的凡夫，为了利养，那就自害害人好，我们来看47页。再来就是律典所记载的比那也记载这个提婆达多，他来向佛陀要受众受众呢就是要佛陀给他徒弟调达就是提婆达多他带了5个人来找佛陀那刚好现场目犍连在目犍连就跟他说："你待会不要说话哦，那愚痴人来那目犍连呢就用神通，然后让提婆达多看不到他那提婆达多一来到佛的面前就跟他说："世尊你老咯，你年纪已经大咯，你这些僧众应该受我供养就是来给我管呐那佛陀就跟他说："像舍利弗、目犍连这一种大神通、大智慧的人 纵使他们来跟我要其他的身重，我都不给，更何况你这种人啊？怎么样呢？投在别人的怀抱，还吃人家的那个唾液啊？你还想来在这里说重，简直就是怎么讲？就是无地自容啦。那这提婆达多啊，就想到这种啊，就起了这样的念头啊，世尊怎么只有赞叹目连跟舍利佛，而杜绝我的这种功德呢？就是看不起我呢？于是呢，他就起了这个恶心啊，那不向佛陀跟大弟子辞别，就转头就走了啊，生气啊，就走了。再来第三部经《增压含经》，这提婆达多这样子他还不满意，他等这个阿舍世王啊登位过后啊，他更加想害佛啊，就是以这个罪相想害佛。阿舍世王有一首像一头像啊，他名字叫做那罗奇利啊，非常的凶暴，举国啊都知道这头像可以降服很多敌人，无不迷服。这个迷啊就是顺服的意思啊。那这头像可以降服很多敌人。再来，提婆达多就跟这个阿舍世说，大王，你这一头像能够降服这些很多的敌人，但是假如啊你把它给这个酒啊，好的酒他喝，让他喝醉啊，他的力大无穷啊，更加的所向无敌啊。那假如啊明天这佛陀来这里乞食啊，那放这一头醉象去给他践踏的话呢，他已经死定啊。阿舍世王那因为他本来就是很信服提婆达多，所以呢他就下令明天清晨啊要放这个醉象，所以全部的人民不能在这个里巷啊，不能在街道上走。提婆达多呢于是就跟这个阿舍世王讲说，假如佛陀是一切智人，有一切智慧的话，他应该能够知道未来的事，那他明天应该不会来。那假如他来的话，就证明他不是一切智人。这样了解吗？啊，刮胡二。那这个举这个城啊，举城大小啊，男女啊，知道过后呢，就去劝佛陀啊，佛陀，你明天不要来这个城里托钵啦啊。因为国王要放罪相来害你啊，请看48页第二段啊。那世尊就跟他们说啊，大家不用担心啊，如来之身啊，非俗身啊，不是世俗的凡夫身啊，不是世间这种凡夫人的身啊，所以不为人所害，你们不要担心啊。如来神力不可思议啊，终不为人所害啊。那刮胡三，诸天鬼等欲观世尊想象啊。那清晨啊，佛陀着衣持钵，照样去乞食。这个时候啊，这一些天王鬼神全部知道啊，东南西北全部都来看热闹。你看啊，这一段最后倒数第二行他怎么说呢？这一些帝释啦、梵天啊、释天王啦、鬼神啊，全部都说，我等今日当观二神。这二神呢就是龙，龙就指佛啦，佛龙象共斗啊，龙就是佛，象就是那个罪象，共同斗争看谁胜负哦。还有这样子的经文，你看全部飞过来看这佛跟这个罪相打架，看谁能够胜利啊。刮胡士，于是阿舍世王就请那个相师啊，把这个大象呢灌他喝酒啊。但是呢，大家看到佛陀啊，都劝他不要再进来了啊。 那阿瑟斯王呢，叫这个相师不止把大象灌醉呢，还叫他鼻子啊抓着一把利剑啊，就放他去往佛陀的方向去啊。挂虎舞，世尊降伏醉象，令得调伏啊。世尊那照样进城，当他的脚一踏入这个城啊，大地震动，诸神尊天虚空中散花啊。那500比丘看到醉象，个个驰走，莫知所如啊！就是本来500比丘都跟在佛陀后面嘛，看到这个醉象冲过来啊，大家都各走各的啦啊。那醉象看到如来呀，更加的冲过去。那阿难呢，本来也是剩下他一个陪佛陀，他看到醉象啊，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啊，他也走了。他也要走了，那佛陀就说：“你不要怕了，阿难啊！佛啊，有如来神手啊，有没有看到化现的地方？佛有如来神手，不是如来神掌哈、啊，能够降伏此相啊。那于是呢，佛呢就观察这个报相哈、啊，不远不近。那佛陀用神通，在相的左右两边呐、啊，画狮子王，画两头狮子王。”跟在那个大象一起跑，然后象的后面啊，尾巴再变现一个大火坑啊，所以这个豹象呢，看到左右两边有狮子王，后面有火坑，它就飙屎飙尿，有没有看到？屎尿放屎，就是吓到连那个大象都吓到，这样子的情况啊，那就是五走突处啊。向前冲去，就是左右后面都不能再什么的啦，那就往前追啊，往前冲啊。于是世尊就跟他开示了：“汝莫害鱼龙，你不要害佛啊！佛现甚难遇，佛现在这个世间是很难遇得到，不由害龙矣，而得生善处。你不是你能够，你害了佛啊，你呢就能够往生善处。”于是呢，这个大象听佛这样的开示，啊，如被火烧，自解那个刀剑啊，然后向佛陀胡跪啊，双膝哈，跪求如来啊，那投地以他的鼻子啊来天世尊的足啊，我们看49页啊。世尊伸手摸象头啊，就跟他开示：嗔恚生地狱，亦作蛇原形啊。是故当舍恚，更莫受此身。啊，世尊说嗔恚啊，会让我们生地狱的啦，也会做种种的这一种禽兽的形啊，畜生啊，是故应该要舍弃这个嗔恚。那就不会再受这个畜生的身了啊！那最后呢，因为降服了嘛，那诸天散花啊，世尊跟四部天龙鬼神说妙法啊，所以很多天神那都得法眼镜啊。那这个醉象呢，也在这当中啊，他就身中刀锋起。身坏命中生那个四天王宫啊，因为他忏悔嘛啊，然后他身中刀锋起，什么意思呢？这个刀锋啊，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啊，当要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解体的时候啊，不是这个肉体会切成一段段哦，不是，是四大要分解的时候啊，这个刀锋会。起作用啊，会让我们无处不痛，好像六根啊被解剖一样，这样啊。所以这我们临终的时候啊，不管是畜生还是有情都一样哈、啊。这刀锋一起啊，我们觉得很痛苦，没有苦比这个刀锋来的苦啊。所以为什么说有死魔啊，就是这样。魔有很多种魔，其中一种魔叫死魔。 叫运魔都一样哈、哦，就是我们五蕴败坏的时候呢，就如刀锋一样，那是非常痛苦的啊。但是因为这个罪相，他忏悔嘛，哈、哦，不再起嗔恚，所以他就往生善去了哈、哦。所以你看，佛陀游化人间，从提婆达多害佛啊，乃至度女众出家啊，或者是回家乡对度释迦族，还有为父亲说法等等，这个都是世尊啊，那成佛后的一些在人间的一种事迹啊。那我们了解过后呢，就是接下去呢，慢慢就要进入佛陀呢啊，我们下一次上课啊，就是第11章啊。佛陀最后的下安居结下，那佛陀就要宣告要入灭了啊、哦！所以佛陀的一生其实遇到的事情太多，我们也无法一一的介绍啊、哦。但是我们会取一些重点来跟大家介绍啊、哦。好，那我们佛陀的一生中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哈、哦。我们下一次上课，请大家带佛陀的一生下。来啊，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结束。